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放入许多美善，在我们生命中放入许多的思念。主要我们知道，当我们经过思念，主要我们要像金一样，主要我们要像金子一样老练，有盼望。天父，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打开我们的灵人，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求你向我们的灵人说话。这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可以走在得胜丰盛的生命里，因为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约瑟去看一个纯全不妥协正直的品格怎么样帮助我们度过这一生的难处。我们知道约瑟他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他是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的父亲是雅各，那雅各的父亲呢是以撒，以撒的父亲是亚伯拉罕。那这是一个很蒙福的家族，那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蒙神拣选，蒙神呼召，出无耳，那神也说要借助他使万国都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这是一个很蒙福的家庭。那照理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家庭呢应该是非常的平安，里面充满了祝福。那无可否认，这的确是如此。但是呢，如果我们再看雅各的一生，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家庭带给他很多很多的思念，他的整个背景，实际上我们看见有许多的情节，还有人事关系，里面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先看他的父亲，那父亲雅各为了长子的名分，他就骗取他的哥哥以扫，就用这个红豆汤骗取了长子的名分。那接下来呢，他的母亲呢就教唆他去骗取这个父亲的祖父。所以呢，他从以撒的这个身上也得到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但是接下来呢，他就要展开他一生逃亡的经验，他就要为了躲避这个哥哥以扫的这个追捕，所以他一生都在这个逃亡的生涯里。那这个雅各呢，他后来我们看到说他被他的舅父拉班那就骗取了工价前后十次，他接下来就娶了利亚拉杰，然后他又娶了两个的这个妾，然后他就生了十二个儿子。在这样的一个大家族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有互相妒忌、勾心斗角的这个层面在里面。那因为雅各他偏爱他的这个儿子，偏爱儿子约瑟。好，我们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翻一下的圣经，因为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九章四十一章还有五十章。在创世纪三十七章这边一开始的时候，雅各的祭列如下，三十七章二节，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薛拉希伯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约瑟是很喜欢把哥哥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告诉雅各。这也可能呢约瑟是常常在父亲的面前通风报信，那也雅各也可以从儿子的身上知道很多关于他其他儿子的事情。那雅各呢，他特别喜爱这个孩子，他就做了一件的彩衣给他。那这个彩衣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彩衣呢就因为如此产生了兄弟之间一些的仇恨。那父母有时候会偏爱一些的孩子，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如果父母呢可以尽量的减少那个弟兄之间分裂的可能性，那呢就会避免很多的问题，而且那是一个很明智的一个举动。所以我们看到因着这个雅各对儿子的偏爱，我们看见仇恨就进入了这个家庭的温床，带来了一些的破坏性。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 约瑟他要为自己打这一场仗。那在圣经里面呢，怎么样形容这其他的哥哥呢？雅各的哥哥呢？在四十九章，如果你们翻到四十九章，我们看到约瑟的兄长，圣经怎么样形容约瑟的兄长呢？他说约瑟的兄长让这个雅各心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叹息，好，心里面有很大的叹息。他说这个长子呢，吕便呢，他虽然是长子，有大尊荣，他本来应该得长子的这个地位，有领导的能力，但是呢他却放纵情欲，好，第四十九章啊，四十九章放纵情欲，所以他不能够得到这个居首位，他也失去了长子的这个领导的能力。第五节呢，那边说到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但是他们的刀剑呢却是一个残忍的一个工具。他也提到但呢要做道上的蛇，所以你看到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都是这么完全的。所以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圣经说最后的时候，他说约瑟是与他的弟兄不同的，回别的就是不同的，他是与他的弟兄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在申命记第三十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摩西这个神人，他呢就像这个以色列人要祝福的时候，他说我要论到雅各的家，这个约瑟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与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约瑟一生，你看其他圣经的人物，你很不容易说在约瑟的生命里面能够找到一些污点，找到一些不是很光彩的事情。从他被哥哥出卖一直到他下到监狱，我们看到最后他成了宰相。那他不管呢这一生中好坏，是高处的事低处的事，是被人冤枉吗，面对很多思念呢，还是面对很多痛苦，他都能胜过，他都能一一的克服。为什么呢？我觉得是他整个品格，他整个纯全不妥协而且很正直的一个品格，帮助他度过他这一生的难处。所以我们就看如果约瑟的一生呢有几个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用几件衣服来看他的过程。接下来我们要看约瑟怎么样因着他的品格可以度过一生很不容易的事。我们看到在三十七章，彩衣变成了血衣。彩衣是父亲给约瑟的一件礼物，但是呢，最后呢，却成了大家所争夺、大家所妒忌的一个的工具。约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跑到跟哥哥说：“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呢，你们都向我下拜。”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哥哥们听了就非常的心里面很不是味道，已经是原本妒忌的，但是听了就更加不是味道，所以呢这更加了加增他们之间的一些的摩擦。那父亲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叫这个雅各，他说在十二节的时候说，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那雅各就对约瑟说，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那约瑟怎么样呢？约瑟他是顺服，然后他忠于托付。他怎么样忠于托付？其实呢约瑟这个时候心里面知道哥哥已经不喜欢我了，但是现在要从这里去到世间去找哥哥，这是一段的旅程。然后在后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瑟他迷了路，然后呢他就问人说，他说请你告诉我我的哥哥在哪里放羊。那有人就说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已经去到这个多滩的地方。那约瑟就去追赶他的这个哥哥们。那这个地方呢大概是离北部三十多里，是一个路程。所以你看到当虽然约瑟面对一些心里面的可能一些挣扎，但是当父亲这样吩咐他的时候，他是顺服的，他是忠于托付的，他是全力以赴，他不会推辞说可能他就会回去跟父亲说，其实我到世间找不到他们，所以我回来了。但是他没有，他很正直，他就一直的去到这个地方。但是这样的一个顺服跟真正直呢，有没有为他带来好处？我们看到没有。再接下来呢， 这个情况呢，我们看到犹大他的这个哥哥就献了一个的计谋，他说我们倒不如把他卖给这个以斯玛利人，把他卖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就除去了这个眼中钉。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剥了这个雅各的衣服，把他扔在坑里面，然后用山羊的血把这个彩衣变成了血衣，为了要回去向父亲交代说，你看这个儿子已经死了。如果你是约瑟，你面对被人家出卖，你被你的弟兄背叛，那你会怎么样呢？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我想从生气里面你会进入一个愤怒，一个愤怒，一个不公平的愤怒。在愤怒里面呢，你会产生一个苦毒，然后你觉得说，我想有机会的话我就要报复，我哥哥是不应该这样对待我的。但是约瑟他没有陷入这样的一个苦恼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是因为有一个意象，有一个从神来的意象，他一直在持守着。在创世纪37:5-11的时候，神给他两个梦，这两个梦呢使他这一生都因着这个意象一直的向前走，使他不会视角，不会妥协，没有埋怨，也没有怀疑。他说我只要忠于这个意象。很多时候呢，我们向神说，神啊，你给我一个意象，你让我知道我的命定在哪里，你要我做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是美的，是好的，但是神啊，求你向我启示。所以呢，我们需要从神那边领受启示。那这个领受了这个启示呢，我们看到说约瑟是忠于这个启示和这个意象的，他就是这样的来走，他没有埋怨，就算是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走得很稳。那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在11的时候，保罗就说，无论他遇到什么情况，不管是高处的、低处的，被逼迫、被打倒了，还是被这个下到监里，他还是站起来，他一生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是保罗说的。我想这件事情同样的也在约瑟的身上，他有一个意象，他有一个目标，他知道他从这里到那里他要走的路，所以他就坚定，他知道说我要到那边去。所以现在他面对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他必须要离开他的父亲，他必须要离开他宠爱的这个父亲的家，他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陌生的，孤苦无依的，他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心里面，我想他会有一些的苦毒，这些的苦毒呢，怎么样帮助使他能够走得出来，我想呢需要愿意饶恕。在最后的时候，约瑟他是愿意饶恕的。我们看到说他在几方面的饶恕，第一，我们看见说他在意志上他饶恕了他的哥哥，因为在后面的时候，第41，他为儿子取名的时候，一个叫做马拿西，就是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传家。第二，以法莲是他第二个儿子，那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在意志上他定义要饶恕，所以他儿子的名字他取了，说神啊，这个过去我已经放下，我愿意忘记，因为神是你在我很困苦的这个地方使我昌盛。那在情绪上呢，他怎么样饶恕呢？在45:2的时候，当他在后面的时候，他做了宰相，他重新的见到他的弟兄要相认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个时候的犹大跟以前不同，以前的犹大，以前的这个哥哥，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出卖我的。现在呢，这个哥哥呢，为了便雅悯的缘故呢，他愿意代替便雅悯留下来做仆人。那他这时的情节呢，他就解开了，他就放声大哭。他的情绪上的饶恕呢，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完全饶恕。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行动上他饶恕，也就是说在创世纪45:46-47，弟兄相认，那个父子呢重逢，然后呢他奉养全家，都是因为他付上了一个行动，他可以饶恕他们，可以饶恕他们。那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些经文，他说什么，在31:32-32说，一切的苦毒、恼恨、叛怒、扰让、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只有当约瑟愿意完全的饶恕，他才能够走上他的这个意向，他才能够抓住这个意向，不断的向前去。也是当我们看到接下来几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走得很稳的，他知道他要去哪里。饶恕呢，是一个真正的使我们关系破裂的一个良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追随神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品格上下功夫，在这样的一个美德上，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我们要愿意饶恕，让饶恕取代一切的苦毒，让意向呢成为我们的那个动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约瑟就被卖了，卖到这个副会长这个波提法的家。这边提到说，从工衣到囚衣，工衣是什么？工衣就是工人做穿的衣服，就是他被卖到这个波提法的家，他从这个穿上这个工人这个奴仆的衣服，来到这个副会长的家。以前他是受人家服侍，那现在他要服侍人，可能他需要做一些的粗重的工作。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他很认真，他很殷勤的工作。那在39:2的时候，这里面说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在波提法的家，他遇到什么事情呢？他很用心，他很尽力的做每一件事情。因为来到这个阶段，他放下了在父家里面弟兄怎么样面对他的一些感受。既然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就很殷勤的服侍，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品格。那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在39:4的时候说，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的主人。那这个波提法就把一切的东西都交给他，因为他觉得波提法是可以信任的，是值得信任的，是可以交付的。而且约瑟有神的同在，约瑟因为有神的同在，凡事顺利。不但如此，在39:5，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来看这一节。那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原来当我们有神和我们同在，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祝福别人的。就是在波提法这个我想他是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但是呢，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有一样是其他人没有的，就是这个约瑟，他非常的不一样，他非常的忠心，是我可以信任的，是我可以把这些事情交付给他的。那而且呢，因着如此呢，波提法被祝福啊，所以波提法就提升他了，波提法就让他成为管家，就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除了吃的以外，他什么都不管了，他就把一切的交给他，所以很清楚的，他已经成为了管家。在彼得前书说，当我们自卑的时候，我们伏在神的手下的时候，神就会叫我们升高。在这里呢，这个波提法提升约瑟，就是叫约瑟升高。很多时候，当我们被委任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的岗位上，不管是我们的公司，或者我们教会的服事，或者在家里面，你会看到说服从那个上位者，服从权柄者，其实是一个祝福来的，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遮盖。当你知道说怎么样去顺服的时候，你会看到说神要祝福你，他会提升你，就像波提法提升约瑟一样。那我想这样就很好了，从此以后这个约瑟就快快乐乐的幸福的生活下去。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他有一点点成功的时候，很多时候试探就跟着来。这个波提法的妻子，那他看到约瑟非常的俊美，这边说他是非常的俊雅秀美，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要诱惑，他就要来这个引诱这个约瑟。但是约瑟怎么样讲呢？我们看这个39的时候，约瑟是敬畏神的，约瑟不轻易的就妥协。有一天，第11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人没有一个在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
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当他遇到这样的一个试炼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是拼命的跑啊，他是拼命的跑，他把衣服丢下。我想波提法的妻子就是扯住他的衣服了，但他连衣服也不要，丢下他就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试探的周围徘徊，我们来看看可以吗？可以进去吗？是神，这是你不喜欢我做的吗？神啊，这件事真的是神你不喜悦的吗？或者我再想一想，我再看一看，可能我领受错误了，可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其实这件事情是好的。好，很多时候我们还停留在那个被试探的情况里面。但是约瑟怎么样？他立定决心，他拼命的跑，他连想都不想，他远离试探。那这个试探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事情呢？他知道说他需要敬畏神。在39章8到9节，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不是只是看见前面，他是看见那个后果。这个犯罪，这个妥协，向罪妥协的后果呢，会使他与神的关系怎么样破裂，所以他不愿意冒这个危险，他远离。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说看连续剧会让你浪费很多时间，你就不要开电视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开电视机，我们说我们看一下子，我们看半个小时，然后过后你就非常的后悔。那今天如果你知道说你开了一些不明来历的一些网站，会让你陷入一些色情的网页里面，你就不要开。但是很多时候你就很好奇说，可能我可以再看一看情况是不是如此。那约瑟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呢？他是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但是呢，他却必须为他坚持所做的这件对的事情呢，付上代价。什么代价呢？最后呢，他被这个祖母，被这个波提法的太太诬告他，就怎么样，下到监狱里去。那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哎，我不是敬畏神吗？为什么我每况愈下？为什么我从一个管家现在竟然要下到监狱里去？那波提法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的轻信他妻子所讲的吗？为什么他不信了我？那没有哦，约瑟都没有问为什么，都没有问为什么。他就是这样的知道说，在孽境中他要体会上帝跟他同在。那他坚持做对的事情，他知道说生命中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做对的事情，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然后那个后果呢，我们交给神。当我们做对的事情，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想神啊，你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做，因为那是神的决定，那他就完全的交给神了。当他完全交给神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在监狱里面让他再一次的升高。但是当他下到监狱里面的时候，来到第40章，什么事情发生呢？有两个的一个酒镇，还有一个是管膳食的膳长啊。这两个臣子呢，他得罪了这个法老王，所以呢就被下到监狱里去。那法老王呢就叫他们在里面呢要定他们的罪。那这两个的臣子就非常的担心，为什么担心呢？因为他们各自做了一个梦，这个圣经里面说他们各自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呢让他们非常的想不通，不能够理解，就愁眉不展。那约瑟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颗非常敏锐别人感受的心。约瑟来到这一个今天的这个状况，他不像37章的时候怎么样，37章他是很没有任何的这个顾虑的，他是很高兴的把彩衣把他的梦就是这样的跟哥哥讲。他没有想到说可能哥哥为着父亲不被父亲接纳的那个感受和拒绝感，在心里面可能我告诉他不是很恰当，他不会顾虑到这些的问题。但是呢你想，如果你今天被下到监牢去，那这个监牢呢，你也在坐监牢，别人也在坐监牢，那你竟然会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这两个人面带愁容呢？为什么他会知道，他会关心说这两个的这个法老王的官员为什么这样的愁苦呢？ 那他就去关心他们，这样的一个关心呢，其实是一个整个的转化，一个整个的转变。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说神叫约瑟升高，同样的就像在波提法的家，神再一次使他升高。在39章的最后的那两节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呢，那个监狱长呢就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里。那他所办的事呢竟都顺利，那他还是很认真的去看每一个囚犯，他知道他们需要被关心的是什么，他有一个很细腻的心肠。那今天我们当我们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去体会别人的感受。如果一个领导者他不能够对别人的感受同感身受，我想他不能够很明白在下位的需要的是什么。你可以从这里看到神是怎么样磨练约瑟，在这样的一个品格上磨练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竟然能够发觉说这两个，一个酒正一个善长，他们面带愁容，所以他就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事情了。那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他就能够为这两个的臣子解梦。所以他已经放下他的不幸，他有一个恩赐，他现在已经放下了不幸，他能够从他的不幸里面去看别人的需要，去看别人需要的是什么。他已经克服他生命中的一些损伤，一些的失望，他拒绝成为那个受害者，他拒绝在他做监牢的这段时间他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神已经培养他一个品格，那他就为这个酒正跟上长解梦。那他就对这个酒正说，那请你不要忘记我，请你不要忘记我。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好人是没有好报，很多时候好像说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呢别人不一定记得我，我做了一件好事别人不一定能够记得，但是从然是没有人记得你。今天你很殷勤的服侍神，今天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是别人看不到的，今天你可能做在后方的一些服侍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知道，虽然没有人记得，但是上帝知道。上帝没有忘记这个约瑟所做的。两年后酒正呢怎么样，在法老王的面前，法老呢就发了一个梦，法老就心里面就在想，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为什么有弃置肥牛啊，又有这个弃置瘦牛啊，就想不通，而且招了所有的这些法术师啊来解梦，那解不开。那这个时候呢，在神的这个带领下，这个酒正他忽然间想起来，哎，约瑟，这个希伯来人约瑟，我认识他。在监狱的时候我认识这个人，他为我解梦，而且这个梦都成就。就这样呢，约瑟呢在第三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说40章就为他铺了一个路，铺了一个什么路呢？他穿上细麻衣。他还没有穿上细麻衣之前，法老王就召见他，召见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很非常的认真，他怎么样，他刮胡子，然后他就换上他的衣服，他知道说这个是神预备给他的时间，他要预备去见王。在这个当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虽然他被忘记，这个心情我想他很难的去克服，但是他等待。很多时候我们要等待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要等待，等到什么时候呢？我知道神掌管啊，我知道神掌权啊，但是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伸冤啊？神啊，这段日子我要走多久啊？那这个时候的约瑟，他不再问为什么，他不再问为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他相信上帝掌权的生命，没有事情是偶然的。以致说，在最后我们看到，在第四段的时候，他才能够怎么样，登上宝座，美梦成真，登上宝座，美梦成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品格？纯全的品格不会被恶劣的环境所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在雅各书1章2到4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落入百般的思念，我们要喜乐。约瑟是怎么样喜乐呢？约瑟在波提法的家有没有喜乐？ 你想约瑟在下到监狱里面他有没有喜乐？我想他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是起起伏伏的。他在某一段的时间他看到好像神生命里面有曙光，神提升他，但是当他成功的时候，当他觉得说这是神给他的那一份的时候，他又掉入了一个光景，遇到了一些艰难。但是从这个艰难里面他还是抓住神，他紧紧的信靠神，我们看到神又再一次的把他提升起来。好，他纯全的品格不会被恶劣的环境所影响，我们看到他有尊严，我们看到他谦卑。当他在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他怎么样讲呢？在41章第11节14节的时候，好，41章14节，法老呢就差人去召约瑟，他们就急忙把他带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的面前，然后法老对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释。那约瑟即刻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们说，没问题的，你可以向我说，我会解梦。他怎么回答呢？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你再看25节，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约瑟又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来到第28节，他又再说，他对法老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给法老你看了。他在这个外邦人这个高位掌权人的面前说，他高举神，他说，我所做的今天不是我所能做的，我所解的梦，我今天所有的恩赐，神所给我的一切的美善，不是从我自己里面出来的，乃是神给我的，我就是今天的恩赐献上给神用，也是神给我的，就在乎于神。他高举神咯，好，他将神高举，他给法老知道说，他所得的恩赐是为了要荣耀神。那接下来法老呢就明白了，原来七只肥牛代表丰年，七只的瘦牛代表荒年。然后41章4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边约瑟整个生命，我们看到他已经来到一个地方，神说是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说，神说我已经思念你，我已经思念你，我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我们看到提升其实是从神来的，提升不是从人来的。今天如果你能够成为主管，或者你在某一个岗位上神大大使用你，你要知道说提升是从神而来的。不要因为人惧怕人，不要因为惧怕人而觉得你可以妥协你生命中一些你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情。提升是从神而来的。这神怎么样提升他呢？法老立约瑟为埃及的宰相，他有什么资格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只有一个资格，在37节，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今天你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你是不是能够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看见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我们哪里能够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呢？因为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当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看到他自己说，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能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他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那法老给约瑟什么呢？他派他治理埃及全地，他把戒指给他，他把项链给他，然后他让他穿上细麻衣，然后呢他说，你们要在把约瑟用这个副车走在这个道上啊，在前面的呼喊说，跪下跪下。尊荣是从神而来的，尊荣不是人给你的。今天你要惧怕神，你不要惧怕人，因为尊荣呢，人从人来的呢，很快就会过去。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恩赐。还记得路加福音这里说什么？他说那七十个回来的赶鬼的丰收的 得释放的，传福音的 很大收获的人回来。那最后耶稣说一句是什么呢？他说，不要因这样而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今天你所做的在神的眼中纯全吗？正直吗？你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存留在天上？这是要我们自己审查的。到最后呢，我们看到约瑟他法老呢就将这个女儿，把这个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那这个时候的约瑟才三十岁，才三十岁。那他后来呢就生了两个儿子，那他给长子起名马拿西，就是说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家的传家。然后呢以法莲呢就是神使我在困苦的地方昌盛。我们看到他完全的饶恕，完全的饶恕他的父家，完全的饶恕他的弟兄，忍受试炼的到最后，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他可以得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从神而来的，生命的冠冕呢是神给我们的，只有从神那边领受。在五十章二十节的时候，约瑟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他说什么？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到这时候呢，他可以说他明白了，他明白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完全的明白。而约瑟的整个一生呢，他应就有一个意象，他愿意持守，而他在这个意象里面，神在不同的困难里面使他操练他的品格，有纯全，有正直，有忍耐，愿意饶恕。我们看到说他坚持在正确的事情上做对的事情，他不妥协，因为他知道这个生命的冠冕最后是给他的，是他可以得着的。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看活出不妥协的纯全品格是怎么样的呢？好，活出不妥协纯全品格，第一，得胜苦读，活出饶恕；第二，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就必然得救。我们要相信，在有改变、有变动的环境里面，跟我们同在的那个神是没有改变。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我们愿意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很高的。约瑟付上的代价就是他要捉奸，他要下到这个监牢里面。好，接下来远离试探，不然纯全正直有妥协的余地，是远离，是即刻的逃避，即刻的逃避，不要停留。我们看到说一个不妥协的品格，他是顺服神和权柄，他是忠于托付的，像他忠于他父亲的吩咐，他忠于波提法所给予他的管理，他忠于那个监狱长所托付给他的，他也忠于法老。虽然法老不认识上帝，但是呢，法老却信任这一位生命里面有神的灵的人，他愿意给他去管理。我们看到顺服神的权柄，忠于托付呢，就是提升和成功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呢，会透过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在位者去查看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然后来给我们一个提升。然后这个纯全的品格呢，不会被恶劣的环境来影响，我们是持守意向，完成命定。当我们面对失望的时候，我们不会选择我们要选择一个很凄惨的苦况吗？我们可以不用的，我们要选择一个得胜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知道说在神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在当我们唯有当我们活出一个不妥协的一个品格的时候，一个纯全正直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生命中很多的难处。这里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点子，我相信大家有吃过这个鳕鱼，有没有鳕鱼？我们最近餐馆一个很美味的一个佳肴，鳕鱼。OK， 有鳕鱼。这只鳕鱼呢，它大概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鳕鱼，可以整有100个 kg， 100多 kg 以上的。那在这种的鱼呢，在这个波士顿呢是非常非常的出名的。那很多时候呢，
这种的鱼呢，它要运来运到运到外国外去呢，它必须装在一个水箱里面。它装在这个水箱里面，为了要保持它的鲜美，好就运坐这个航空啊。但是来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其实它的这个肉质哈还是缺乏了一些的鲜美。那所以就在想啊，一些商家在想，怎么样才能够使这个鳕鱼哈，它的这个保持这个180天的这个新鲜度啊，使它那个肉是很有弹性的，好保持那个新鲜度。那么他就发觉呢，鳕鱼呢，它有一个公认的敌人啊，就是这只鱼，就是那个鲶鱼。鲶鱼哦，这只鲶鱼呢，它是比较小，它大概有几磅大。那它一看到鳕鱼呢，它就一天到晚就会追逐它，一直不断的追，那它就不能够停下来，它一直游，一直躲避它。所以呢，当这只鲶鱼呢被装进这个箱子里面的时候呢，这个鳕鱼它就不断的游动，它没有可以停下来的时间。那当这个水箱运到目的地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觉，哎，这只鳕鱼哈、哦，非常的鲜美，它的肉呢保持了那个鲜美，什么原因呢？原来哈、哦、是这只鲶鱼哈、哦、使鳕鱼哈、哦、保持了它生命里面的那个战斗力，啊，保持了那个战斗力，使它不断的是可以觉得说我要提高我的警惕，我要时时刻刻警醒。所以呢，他就操练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在他生命里面，他就操练，所以还是非常的新鲜。那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我们想一下，我们生命里面，谁是我们的鲶鱼，或者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鲶鱼？在约瑟的生命里面，哥哥是他的鲶鱼，可能一生中就是追逐他，但是却因为他的哥哥，他有很高的这个战斗力，他时刻警醒。那这个鲶鱼是很惹人讨厌的，对鳕鱼来说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却因为有这一只鲶鱼，他可以保持他的战斗力，他可以活出生命最高的那个价值跟意义。他不会觉得说我是摆做的，我是摆来的，他能够发挥出生命中最高的那个价值，就是因为有这只鲶鱼。我们生命中的鲶鱼是谁？他可能是你一生都挥不掉的一些人，但是你要为这只鲶鱼来感谢神，你要为这只鲶鱼来感谢神，因为这样的一只鲶鱼，它可能是一个事情，一个状况，它可能是一个人，是它使你保持有战斗力。神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一些的鲶鱼在我们生命里面，好，甚至你要向神求放一些我所能够承担的鲶鱼，但是神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使你不断的保持那个战斗力。你要向神感谢，因为这只鲶鱼，你能够活出最高的价值，你能够活出生命最高的那个意义，就是你能够有神给你的那个荣美、那个命定、那个喜乐。那我们看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纯全的品格是怎么样呢？一个纯全的品格，他是全心的相信神，他拒绝妥协罪，他可以顺服权柄者，带来什么呢？使你有能力服侍，有神的恩宠，让你看见提升还有成功，最后你要完全的进入神给你的那个满足和喜乐里面。我们看到约瑟的美梦成真，我们看到约瑟他活出他一生神给他的一个命定，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为我们生命中的鲶鱼来感谢神，为我们生命中求神把一个纯全的品格放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相信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掌权的，不管遇到什么的处境，我们都不妥协，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是可以安然信靠神。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事情，只有你呢才能够来医治和洁净。天父，求你让我们这时候我们能够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去看见说 无论在什么的情况，我们都能够感恩。就算是落入百般的试炼，神让我们知道这一生都在你手中。只要我们寻求你，我们抓住神你给我们的这个方向，我们在任何的状况里面，我们都选择做对的事情，都选择神你喜悦的事情。神啊，我们就要看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无比的祝福。主，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不妥协、正直、纯全的品格。这神，我们要说，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在神你给我们那最荣美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神啊，我们不单单得救，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主啊，这是我们的祈求，求你不断地向我们说话。我们也为着我们生命中的年余来感谢你。主啊，让我们都开口感谢你，因为这样的一只年余使我们生命里面有战斗力，使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状况里面我们都保持最佳的状态，活出神你给我们生命中最高价值的那个部分。主，我们感谢你，请你继续来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